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这本书。那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第十八章的内容，它这个标题叫做谎言永远是不可容忍的，就把奥古斯丁对于谎言的一个基本观念就表达清楚了。但事实上呢，他在里边也列举了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有些人明知这个是假的，所以呢他说谎了，但是有些人呢他相信以为这是真的，其实他内心不想说谎，他把假的说成真的，这个事实似乎是一个谎言，但是他内心不是在说谎，所以不能定义他是一种说谎的行为。所以还是回到我们的本心究竟是怎么想的。那么在第十九章的内容里边呢，奥古斯丁就试图跟我们要分享谬误对我们造成的这个危害有没有什么分别，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有程度上的划分呢？那今天内容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十九章，人的谬误亦造成贻害之程度而大有分别，然而每个谬误本身都是恶，因此在有些事上受骗是大恶，在有些事上受骗是小恶，在有些事上受骗无恶可言，在有些事上受骗还带来好处。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人受骗而不信那通向永生之道，或相信那通向永死之道。人受骗以假当真，若招致的只是世上的烦恼，那还算是小恶，误信者存心忍耐，甚至可以将烦恼变作好的用途，比如将坏人当作好人而受伤害，就属这种情形。但人若相信恶人是好人，却也不曾受伤害，受骗也就无恶可言，也不会遭到先知这样的谴责说，祸哉那些以恶为善的人。因为我们应当明白，此话不是指恶人而言，而是指使人成为恶的事情而言。因此称奸淫为善的人就该受到先知的这种谴责，但称奸淫者为好人的人，若不知他是奸淫者，以他是贞洁的，就没有在善与恶的性质上犯错，而只是未能了解人类行为的诡秘性而已。他之所以称那人是好人，是因为他相信那人无疑是好人，他不是不称奸淫者为恶，贞洁者为善，他称那人为善，是因他不知那人是奸淫者，却以为他是圣洁的。再者，如前所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人因错误而死里逃生，甚至反从自己的错误中得益处。不过我说在某种情形下人受蒙蔽有可能不受伤害，甚至有时还有好处，意思不是说错误本身不是恶，或在某种意义上是善，我指的只是人犯错却免于受害或反得益处的情形。就错误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恶，与大事相关的是大恶，与小事相关的是小恶，但总归是恶。凡心智正常的人，谁能否认将假的当真的接受，将真的当假的排斥，或者错把不肯定的当成肯定的，把肯定的当成不肯定的，这些都是恶呢？不过把恶人看作善人是一回事，这是一个错误，而未因这错误受害则是另一回事，只要我们误以为善人的恶人没有为我们招致祸患。同样，走错了路却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是一回事，而这错误虽恶却带来了某种益处是另一回事，免中坏人的埋伏便是一例。
就我们记得在之前的内容当中呢，奥古斯丁就讲到说，哎，我走错了路，但是避开了恶人的埋伏，看起来这是一个错误，但实际上呢却带来了一个好处，他是以此呢就是做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在看奥古斯丁的书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在逻辑上真的是极尽可能的严谨。
嗯，
这个就导致啊，就可能你光听啊就很难明白他在表达什么。所以呢，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拿书来读，
对，
逐字逐节的去读呢可能会有好处一些。因为单纯听的时候呢很容易造成一些就是逻辑上的混乱，尤其是他有的时候呢他表达的内容，比如说类似于刚刚读的一句，只要我们误以为善人的恶人没有为我们招致祸患，对吧？究竟是善人还是恶人呢？其实他说的意思是，只要那些我们以为他是好人但实际上他是坏人的人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
对吧？就比如说杀人犯从你旁边路过了，
哎，对对对对，
哎，然后他看你很渴，
嗯，
然后顺手把那个水给你了，
嗯，
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嗯，
但实际上他是个杀人犯，
对，
那无没有所谓，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看到今天他在这个内容当中分享啊，就是带给我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其实在教会里边也常常会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爱罪人但是不爱罪，
嗯，
对吧？我们恨恶罪但不恨罪人，
对，他那个行为，恶的行为是可恨恶的，
嗯嗯，
但是这个人他是神造的，
对对。
我又回想起之前奥古斯丁跟我们一起探讨的，这个善本身才能够被恶败坏，没有善就不会有恶。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当他今天在分享这个所谓的谬误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有很多的更新。这个更新在于什么呢？有时候我们通常对于一个事物的判断其实是基于自己的感受的，
嗯，
所谓自己的感受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今天你走在马路上突然被人家踩了一脚，
嗯，
对吧？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嗯，
但我认为在他的判断里边呢这其实不算什么，
嗯，
你甚至不能称之为是恶，对不对？
嗯，
但是从我自身的感受我会觉得很糟糕，
嗯，
我会觉得哇，你为什么踩我啊，我很疼啊，或者什么，哎，搞得我心情都不好了。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是非观念，我们的善恶的观念往往会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嗯，对，
这本身就会使我们不断的去陷入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里去，
对的。
所以回到今天他在这个内容里边所讲的，哎，有些事上受骗是大恶，有些事上受骗是小恶，而在有些事上受骗的无恶可言，他还补充有些事上受骗还带来好处。那最重要的他就讲，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人受骗而不信那通向永生之道，或者是相信那通向永死之道。对他来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就好像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给神，
嗯，
对吧？那在世上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某种程度上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认识那位至圣者，能不能在他那里去找到那条永生之路。
嗯，对，我又想到前段时间就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亲戚的孩子生病嘛，
嗯
嗯，但他们家还没有信主，其实我心里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可能这个生病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因此而受益，比如说让人觉得自己是软弱而去寻求真神，
嗯，
而去通向永生之道，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对，
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要上帝做工才能够达成。我们在这世上最终的益处还是只有一个，就是通向永生之道，就是在神那里。如果这件事情的善或者益处都是只是可以眼见的，跟那永恒是没有关系的，那也只是过眼云烟。
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可能我们要回归到关于我们信仰的核心，或者说是叫教义上面的一些探讨。
嗯，
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去明确我们的教义是什么？这就关系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在基督教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异端，甚至有很多的异说啊，不断地在影响人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怎么样去接受，人因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义而活出了什么样的生命，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你是否能够得着永生。就像我常常想到耶稣曾经说，那些人 称呼主啊主啊，他们到主的面前也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一并行各样的异能，奉你的名传道吗？但是主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所做的都是从基督徒的视角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进入永生。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然可能尤其是对于传道、对于牧师、对于宣教士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你在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你在告诉人们怎么样才能得着这个永生？我们是否会因为就好像前面 Mary 也提到的，别人都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也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都上天堂呢？但事实上呢，重生也好，得救也好，在圣经里边是有非常明确的教导，但问题的关键也会出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认识上。
不过我在想，是否能够评判这个人有没有获得永生，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就这件事儿有没有必要，是不是？
我觉得去想自己有没有可能获得永生，或者是来不断的去判定自己有没有获得永生，这件事情也有点不太有价值和意义的感觉。
对，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这个，而是在于你是否真的有努力的再去做
追求。
对，是否真的是有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成圣，而不是说来去想一个未来的事情。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要去判定自己或者是去判定别人，因为别人你是更不知道了。
对，
有可能人家就是表面上面邋里邋遢，实际上心里面
很敬虔，
非常非常清洁，然后非常明白。
是，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也挺难判断的，有时候可能自己会欺骗自己。
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每天去思考我有没有得到永生，或者说我有没有可能进到天国。我觉得重点就是放在我要如何去做吧。对。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啊，我们常常会谈论保罗说的一句话，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多数人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会觉得，保罗啊，你太谦虚了。
对，我们都觉得保罗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我觉得他是从两个角度来想的。第一个呢，保罗的教导能出现在圣经里，就证明这个人得救了，就证明这个人呢一定是重生了。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确实从保罗的各种的行为上，我们能够看到，哇，他真的是一个生命非常丰盛的。于此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哈。当我们听说年级第一每天都很努力学习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哦，难怪人家得第一。
对，然后会不会觉得说啊，那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了？
我可能会想，他是这么努力的，那我努努力我也可以，
我也在努努力。
你们两个就比较勤奋了。那我的想法就是，我反正追不上他了，
就我不想努力呗。
对啊，就是你知道人性里边的怠惰就是这样的。连保罗都说这样的话，哎，我在努力有什么用呢？
我什么情景会说这种话？就是我照那个年级第一，他并不是努力学习，他其实这个
玩着是，
这临考试前临时抱佛脚才开始看书。啊，我真是怎么努力都赶不上
了。我努力也
赶不上了，是吧？是吧？
哎，我通常有你那种想法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差太远了，或是我从来没有去到过那个位置，
对，
我就不会努力。
是啊，就是我是年级1000名嘛，对吧？他是年级第一嘛，对吧？就我说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在看保罗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明白。
虽然就是 Mary 刚刚说我们会欺骗自己，但是那个欺骗的前提其实我大概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又会觉得，哎呀，我跟保罗比不上了，对不对？我就是怎么能比得过呢？是不是？人家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还有什么指望？
我为什么要比过保罗？
对，但是换一个逻辑来说，我为什么不能比过保罗？
也是，
对吧？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我其实从小我都觉得自己蛮特别的，我是长大之后才觉得自己很平凡。
我也是这种感觉，
是被社会毒打了。
对，哎，可能我以前确实经常在很多事情上是比较优秀，在我身边的人，后来我去到一群更优秀的人
对对
当中，才发现啊，
就像人家说嘛，每年的高考状元对吧？
嗯，
那去到了那些所谓的名校之后，就发现啊，这大家都是状元。刚刚我为什么举保罗的例子，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一边说，哎，我们相信上帝所说的，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成为那个努力的人，努力进天国的人，甚至我们成为那个所谓的像耶稣所说的，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啊，
嗯
嗯，
对不对？我们甚至想要成为长成满有基督身量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说，我比不过保罗。今天我们说、哦、我比不过彼得，我比不过摩西，我比不过约书亚，我比不过啊、都比不过啊。对，从事实上来看，似乎这在陈述一个事实。
嗯，
但是其实正如今天所说的，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程度的谬误。
嗯，
因为你宣称的是你要信靠神，并且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但是你却声称你不如这个不如那个啊，就是放弃了自我在属灵生命成长这件事上。因为就连耶稣都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甚至你们将来要做得更大。
嗯，
那我们怎么理解？
我觉得我们都有点像彼得，最开始就说耶稣你别洗我的脚，后来耶稣一说就说你连我的头也要洗。
就可能有这种想法，一种心理逃避、
嗯、
然后一种想要在行为上面逃避。我觉得就很像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在这个教会之内会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嗯，
就有一点某种程度上他的心理有一点类似。
对对对，
就在我看来，承认就是我是罪人，一种是我真心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想要努力的悔改。
嗯，
是
另外一面来去讲我是一个罪人，有时候可能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推脱，
嗯，
就是给自己的行为的一种好像逃避的一种解释。
嗨，你也知道我是个罪人，
对，就是，哎，反正我就是不如那个，我就是不如，我就啊不用去努力了，就是给自己行为的一种借口和解释，
对，
而不想去再去追求的一个逃避的一个借口。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举那个读书的时候的例子，因为通常我的习惯就是不比上，只比下。
嗯
哼，当父母质疑我的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哎，你看那个谁谁谁还不如我呢，
我不垫底就行了，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句话就会带出一个观念，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举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举，哎，你看那个犹大，你看大卫，对不对？夺人妻子，杀人丈夫，因为我没做那样的事情，
嗯，
我就在道德上有了一种优越感，我差我还能比他这件事差吗？
嗯，
就是某种程度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保罗的时候，就是 Mary 说的，哎，我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和借口。这个理由和借口其实前提，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清楚他的属灵生命状态是如此的时候，他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
嗯，
而我们呢是不愿意付代价的那个人。
嗯，
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祷告里会出现说，神啊，你亲自来改变我，但是我们却不接纳我们当下所处的每一个环境。
嗯，
我们认为这是额外的一些不该我们承受的，但我们却忽视了，事实上我们那个祷告里边我们说的，神你来亲自的改变我，不是按神的方法来，而是按我的想法，好像我躺下来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我的生命就何等的丰盛一样。
嗯，就魔法吗？
这个魔法，这上帝是不是魔法师呢？
对
对，
哎，这个感觉还挺形象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
嗯，
然后我也在想，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总是会忘记自己曾经祷告过什么。
嗯嗯嗯，
我好像之前有祷告过，我想要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如何变成一个智慧的人。
对对对，
就大家可能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不会去想这个过程是如何，
对对，
但是会想这个结果。
结果，对，我只要结果。
但是其实 往往结果是就是你求的那个结果，
嗯，
但是那个过程还有时间如何，就跟自己脑子里面预想的那个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是是。
但是再回过头再一想，哦，真的是，怪不得要这样子做，
对对对
对。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就跟这个老板给员工开会一样吗？
嗯，
我不管过程怎么样，我只要结果。
嗯嗯，可以的，
挺有意思的。我们往往对于现实不接受，
嗯，
但是实际上已经在通往我们想要的那个过程。
对
对
对，
就我们总是失去一些信心，总是去一些盼望，嗯，但可能我们去寻求的越多，就得到越多的这个信心的坚定，
嗯，
然后这个盼望也更加的坚定，就是寻求必会寻见。
对， 对，
嗯，
所以其实你看今天讲的是谬误，但是呢奥古斯丁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分析那个所谓的谬误带来的危害的时候，他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心究竟是怎么样的，你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智你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么好像我举个例子，就还是刚刚我们谈论的祷告这件事儿来说，
嗯，
我们可能一直在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有智慧啊，赐给我有这个生命的长进，赐给我有信心，对吧？
嗯，
那有时候也许就像我们探讨的，哎，我们所经历的不是我们预期的。
嗯，
当我们心生埋怨的时候，当我们心中产生怀疑的时候、困惑的时候，我们又向神祷告：神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神啊，为什么我要经历那个？通常神不会回应我，但是我在想，神如果回应我的话，神会说，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嗯
嗯，
因为科学界有一个概念叫做能量守恒。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上帝创造的。
嗯
嗯，
我认为在上帝那里也是能量守恒的。
嗯嗯，
就是你要得到什么结果，你就要付上对应的代价。
嗯
啊，要么你主动付出，要么呢就是你被动的训练出来这个东西，但总是你要去付出这个代价的。
对，就想起神的公义嘛。
嗯，
或者说我们讲的公平，
嗯，
没有经过一个过程怎么来的结果呢？
嗯，所以这个也是基督教真神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
就是跟外界所认为的信仰或者是一种拜拜的那种信仰就是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就对。
嗯，所以最近我就是常常也在想，你看我们今天是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们也在教会，我们在机构里啊有服事，我们也跟别人去探讨信仰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究竟内心我们实质的信仰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就像奥古斯丁今天说，他说凡心智正常的人，谁能否认将假的当真的接受，将真的当假的排斥。我觉得更多的带给我的思考就是关于信仰，就是我们宣称这个信仰是真的，但我们却活不出来。
嗯，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嗯，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卫信的，那他就在分享一些观念，他说关于信仰的思考，他就说我对基督教天主教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我看来一定是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嗯，
他说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他可能会超过一切外在你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基督徒要去做礼拜，基督徒要读圣经等等之类的，这些是外在的行为。他说假如说那个核心的东西是爱的话，那么一定是你无时无刻都试图要把那个爱表现出来。
嗯，
啊，无时无刻自然的那个爱就流露出来，那个是核心的东西，而不是你外在行为上或者说你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跟他这个对话我挺受触动的。
嗯，
我挺受触动的，因为这带给我一个激励或者一个提醒，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边，人们都对爱失望，人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不存在爱的时候，人们都质疑这个世界上爱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顶住那个压力，还是去宣扬爱，活出爱，然后即便得到的回应是负面的，得到的回应可能是带给你伤害的，你还是继续这样做呢？
嗯，
还是说我该传福音传福音，但是爱不爱那就再说。
嗯，
那我就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陷入另外一种谬误，因为你传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是正确的福音。
嗯，
你只是在讲你要不要来信我们这一套。
哼，
就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会被陷入到你要不要来信我这一套，
拉帮入伙，
对对，加入我们的组织。
很多的时候会走入这个谬误当中。
嗯嗯
嗯,
嗯，
但这个就是有点像奥古斯丁后面讲到和前面也讲到过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件好事，
嗯，
但它是出自一个没那么好的动机。
对对对对，嗯，
但其实它是给人有好处的。
是，
对，
因为可能那个人来就真信了，
真信了。
对，
嗯，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就是对别人或者
有好处，
有好处。
对，
嗯，
但
是
对
自
己是一种，对
对
对,
对，对自己是，我觉得是一种矛盾的行为。
嗯，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一定要逃避的，就是属世界的一种怎么说呢，实用主义的逻辑。
嗯
哼，啊，有时候甚至我们会用那个保罗所说的啊，福音总是传开了。
嗯，
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一句经文来解释说，哎，虽然这件事不是那么好，但是总算被人知道了。
对，但这种情况就是小的面积还好，
对对对，
但一到大的范围就饱受争议。嗯，
没错，嗯，
但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是，
哎，这个就有些人就会很矛盾，然后很晕乎了。
而且有一个最关键的点是在于，假如我们是那个执行的，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某种程度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对，
但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了，然后我们以此觉得说，哎，我做了一件好事，你的信仰的根基其实就已经发生偏移了。
嗯
嗯，我就想到是几百年前有这个俄国的沙皇，有一任改信了基督教。
嗯嗯，
然后他就大型的施行全国的施洗，让全国的这个老百姓全部都去河里面受洗，
受洗，嗯，
然后就是让士兵拿着鞭子去抽这些，就是逼着所有人都逼他们下河，
这也是一种逼迫。
就是所以说论
他的
心是好的，
嗯，
但是这个行为
对
有一点，嗯，哎，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呢，
嗯，
又那么多人受洗了，
嗯，
又那么多人信了，
对，
嗯，
那这个就很受争议，到底是，嗯，哎怎么样呢？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哈，就是未信的人，他们在了解欧洲历史的时候，他们一直对于中世纪啊，对于教廷，对于十字军东征，他们有很多非议的原因。
嗯，
因为他说，在你那么强有力的武力的这个前提底下，你凭什么说这个是上帝的作为？难道上帝就是要让你用武力去征服，让你去就是用这种兵器你去，对吧？就是带给别人伤害和威胁吗？尽管哈，那个时候人们所宣称的是因为阿拉伯的国家对于基督教的国家有所入侵和伤害，但是这种长达十几年的这种征战整个的过程，人们每次想到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说，凭什么说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信仰呢？
嗯，不过这个有另外人就会想，如阿拉伯这个士兵你们打过来，我们就让我们的人去，就一直不断的受迫害吗？
嗯嗯，
所以我要做一个反击。
对，是。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做了这个反击就能够保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存留。
嗯，
所以他做的这个反击，
嗯，是。
但是呢，因为这个行为还是很受争议的。
对，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暴力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心是好的，
嗯，
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受争议。我就想到越是复杂的事情就越应该去深入的去了解，而不是去看那个表面，他们就是一个征战，都是恶人。
对 对, 对, 对，
都是杀人犯。我觉得这样子去讲也很武断。
是，
所以像宗教啊，然后像国与国之间啊，就是这种矛盾很冲突的地方，
嗯嗯嗯，
然后它既会有恶，然后也会有义。
对
对
对对对，
嗯，就是很掺杂，很复杂。
对，没错。当然呢，从我自己的观点里边来看的话呢，就是任何哈，我是说我的理解里边，任何以人为主导试图捍卫信仰的行为，可能都有一个嫌疑呀，啊，就是都有一个潜藏的问题，就是对上帝的信心的缺乏。
嗯，
我们是否相信上帝有能力去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也保全我们，搭救我们？
但这个就是总得有人来做。
对
对
对，
但某种程度上人又很容易陷入人的自我。
嗯，
就像很多的战争主导者都会觉得自己是站在上帝那边，嗯，
是的，
对，
但是往往他们行出来的时候却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私欲。
对
很不自觉的就会走偏，
因为都是罪人嘛。
嗯
嗯，
对，就是我个人介意的，或者说我觉得要谨慎的部分，不是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尤其是他已经是历史，
嗯，
历史了，他已经形成了。
嗯哼，
我介怀的是我在做了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像以色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全部灭掉，
嗯，
那是为什么呢？其实仅仅就是因为一个个人的纠纷，
嗯，
但是这个人呢，他亲自的把这件事儿呢扩散了出去，甚至他用了非常残酷的，就是把他的小妾呢，
嗯，
大卸八块，把这些尸体呢送到各个族群里去。单纯从他这个作为来说，我觉得就已经难以接受了，
他掺杂了很多他自己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对，当以色列其他的11个支派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向神问，
嗯，
我们能不能去打便雅悯支派，
嗯，
不断地问我们能不能去打，能不能去打，问一次死几千，问一次死几千，最后上帝回应说你们可以去打，后来才赢了。但是赢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便雅悯支派几乎都灭绝了。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认为当人试图去发动战争的时候，它里面一定是有那个所谓的罪的部分，甚至成为一种主导的。
嗯，
我很难说有一个人他能够发动所谓的正义之战或者公义之战。
对，
尤其是当我看到耶稣基督这位掌管天地的主，他竟然是用死来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
嗯，
就连主都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
嗯，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这件事上得自由，我们总以为我死了这个信仰怎么办，我们总以为我们的城破了我们的信仰怎么办，我们的上帝怎么办。这个世界败坏到极致的时候，是上帝亲自来拯救我们，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去换取了上帝的拯救。
嗯，
对，
这就讲回有点像是中国道家庄子的思想，
无
为，
无
为，无为之治，
这是无为，对对对，顺应天道。
我们讲的这个无为，是因为人本身，
嗯，
就很容易陷入这个谬误当中。
对
对
对对，
我们对于对错的判断本身就是我们堕落的原因。
是是，其实我很认同刚刚这个 Mary 讲的，说无论是国家还是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社会议题，很多都很复杂的。
嗯，
这些复杂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能轻易的给它下定论。
嗯，
无论我们讲说某些政治的话题，甚至是有一些就社会民生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个人呢，就是你看到一个新闻，你看到你身边发生一件事儿，你都不能轻易的去下定义啊，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对
对，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是否渴望上帝他亲自来施行拯救，他亲自来参与在其中，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打着上帝的旗号去做了某些事情，然后我们以此说，哦，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嗯，
就是这是正义之战
啊。对啊，正义之战
就是还是很复杂。如果说这是正义之战，
嗯，
你可能本心是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教义，
是，
然后去保存我国的生命。
嗯，
但是呢，如果打着正义之战的这种旗号去攻打对方，会形成一种歌颂战争的感觉。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逻辑就是在宣扬，只要你武力足够强盛，你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夺去人家的性命。
嗯
啊，但事实上我在想，真的我们尤其是需要谨慎。当然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可能很难涉及到或者说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日常的行为里边，我们在跟人去接触的时候，我们也要警惕这种小苗头。
嗯，
就是你不一定是带着一个征战的心，但是你带的是什么呢？是冲突，你带的是张力。你可能进入一个环境，哇，这个里边张力太大了，神啊，求你，对吧，解决这些人吧，或者是把他们从我生命当中拿走吧，等等。但是你却忽视了神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你生命中呢？
嗯，
就似乎我们在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神啊，你是不是睡着了？
嗯，
你怎么不管我了呢？就是，对吧，就是，
嗯，因为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
嗯，
是，
嗯，而且太多事情是我们不想要的。
对，确实。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想请冰燕带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寻求。主啊，确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以我们有罪之身的认知，我们常常会陷入谬误当中。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真理，让我们的心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去认识神你真正要我们看见的真理，让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去行得出来，让我们在面对许多错综复杂的环境境况的时候，我们存的是顺服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敬畏你，并且行在你的心意中，让我们也更认真地去对待认识真理这一回事，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混沌的界面，停留在一个混沌的状态，以至于我们行不出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行出真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